好，所以邢大舅就骂了这些第三姓公关，这些娈童。那旁边的人就在那边起哄说，骂得好，骂得好，他们果然风俗不好，习惯不好，他们就是势利眼，就骂他们说赶快敬酒赔罪，就要这些第三姓公关敬酒赔罪。你知道就是欢场里面就是闹的，大家怎么去闹，起哄喝酒。那两个娈童就是演旧的局套，演旧的局套就是他们早就套好招了，就他们一个扮演什么角色，一个扮演什么角色，就演旧的局套，就跪下奉酒。好，我们看到跪下奉酒，就是说你是出钱的大爷嘛，我今天要从你的身上捞出一点钱，下跪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觉得下跪很屈辱，可是对这些靠他的身体在谋生的人来讲，我身体都已经是被屈辱到这样子，下跪有什么了不起？他就立刻跪下来就奉酒，说我们这一行，干我们这一行，我们师父教过的，不要论远近厚薄，远近厚薄说你老爸来了也一样啊，不要管什么亲戚啊朋友，不管人情，只看一时有钱有势，你就把他当成是亲人来敬，就是活佛神仙。有没有发现这些人讲出的其实是真话？就是你到这里来，你要找什么？你不过就是找发泄跟欲望。那你花几两银子买他的身体，那明天看到一个长得更俊美的，你就买另外一个人。那他当然也一样，他今天还能够卖，他当然就在这里卖一点钱。那其实他们在讲非常现实的这个关系。那你干嘛这个时候又忽然讲起道德来了？那你到欢场讲道德，到欢场讲人情，到底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？可注意一下，曹雪芹如果不能够有实际的观察，写不出这么动人的东西啊！就这种娈童，这种所谓的第三性公关讲话的这种直接，他说没有钱没有势了，师父就不准我们去理他。这是从小的训练，我们也有我们的机测的。那我们的考试就是说，你要做到有钱有势你就巴结他，没钱没势你就不要理他，不然你干不了这一行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有时候你在这种欢场里的女性身上，你听到非常泼辣的话，直接的话，就像金大班最后一页，她会讲出很直接的话，因为她没有任何含蓄跟优雅。我一再要强调说，当她身体都可以当成货物在卖的时候，她的语言绝对跟中文系的语言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了不起的文学会碰触到这个部分，就是文学真正让我们看到社会的各面，各面就是在他们的语言当中会流露出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出来。他说我们又年轻啊，我们现在这么年轻又居这个行次，就是我们又干这个行业，那邢大舅你就体谅我们吧啊，我们是要靠这个谋生的，所以我们没办法，只要今天谁赢了我就会靠近他，因为他会给我分红，你在那边老输，我坐在你旁边坐半天等于在坐冷板凳啊，根本没有用。那大家就觉得他讲的也对啊，那这个小孩就举着酒扶其跪下啊，跪在那边。那邢大舅心内已经软了，还故意假装这个怒意不理。你可以看到，有时候我在想嫖客要去买什么东西很有趣啊，就是花钱去买什么东西，买漂亮，买身体，当然我们了解，有时候是买那个大爷的感觉，就是我要被伺候的那个感觉。所以你看他心已经软了，觉得人家都跪下来了又在求饶了，他心也软了，可是他就是要摆出说我就是不饶你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要亲亲我吗？你要怎么样更巴结我才饶你？那个心理是很有趣的东西。就是也许有时候你会觉得一个社会里面，如果你观察到一个人白天的时候，他可能在一个企业里面是一个不断地受到他的上司去挤压的一个人，晚上他可能在欢场里就会摆出另外一个大爷，因为他在补偿，他可能在屈辱另外一个人，然后那个时候他变成上司。那心理学上其实可以讲一个社会结构是讲得非常有趣的，就是说每一个人到底花钱在买什么东西的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不晓得我在讲75回的时候，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角度，就是说很多朋友来上《红楼梦》3、4年来，会觉得我们要亲近一个很古典的文学，然后学到很优雅的东西。我自己对文学的解释不止如此。那我觉得音容宛在变成音容原在，我也不觉得是最重要的事。它当然只是一个文辞修辞上的没落，可是我觉得文学上最大的没落是对人性不了解， 所以我对文学最看重的是说，他对文学有非常深层的刻画，而那个刻画拓宽了我对生命的领域。因为如果不是这一段，我不会想去看第三性公关到底是什么，因为我才知道说，原来我们的身边这么多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而这个文学让我知道，这个社会里面其实在现状里有更多人性上可以关怀的东西，它有这么多不同的角度带领我去进入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也一直觉得，真正好的文学最后并不是在文字本身，其实是借着这个文字让你走到社会的各个角落，使你的领域拓宽，所以你知道人他的复杂度。所以在这里我也希望说，如果我们不含道德的偏见，我们并不会立刻指责邢德全、薛蟠、贾珍，因为我们的社会里当然都有这些人。我们也不会指责这两个势利眼的娈童，因为我们的社会里也有第三性公关。那么他用了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名字是了不起的发明啊！全世界大家都不会把这样的人叫第三性公关，实在比娈童了不起的多。他真的就是公关，可是他又加了一个第三性的公关，因为他男性女性他都服侍。所以我常常想，将来的文学恐怕就是第三性公关这个词。可是清朝叫娈童，我们现在叫做第三性公关。娈童的意思说，把这个美丽的男孩子当成你的近娈，而他又带了一个女字，所以他其实是性别暧昧的角色。可是今天第三性公关其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，就是这几个文字怎么会想得出来，怎么会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名称啊，所以有时候你看看社会新闻的时候，你会在里面有很多的思考，就是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的部分出现。所以这个角色跪在那里到底要怎么办啊？大家就劝这个邢大，就说你饶了他吧，饶了他，这个孩子讲的是实话呀，我们都是有钱的大爷，那这些小孩子就是靠我们生活的，那你就饶了他。说老舅啊，邢大舅，你长久以来你是怜香惜玉的，你看到美丽的小孩子，不管男孩女孩，你都疼他们，都爱他们，都多给他们一点钱，那你平常很大方，你今天怎么不大方了？有没有注意那个男性在做大爷的心理很有趣，就是跟有一点在跟他讲说，你不是看到漂亮的小男孩小女孩你都赏钱特别多吗？小费特别多吗？你都很疼他们吗？你今天怎么不疼他们了？那你不吃这个酒，他们现在跪在那边要你喝这个酒，你这个酒不喝，他们两个站不起来啊。你注意一下那个欢场，欢场里面用了非常奇怪的方法在处理人际关系，其实就是要闹酒啊，就是闹酒。那邢大舅就撑不住了啊，就所以我的意思说，曹雪芹的了不起说，他没有把邢大舅写得坏得不得了，他还是心软的，他真的是对于这种靠这个行业营生的这些小孩子其实是有一点心疼，就撑不住了。他说，如果你们不劝，我是不理你们的，我再也不理你们了啊，就不饶你啊，就是有点下台阶。所以我觉得大家看得出来，邢德全跟薛蟠都是那种外面像个霸王一样，其实心还蛮软的人，所以我们叫他傻大舅，就是欢场里面其实最喜欢这种人，因为出手最大方，然后很容易被骗。那所以你看到家族的事业到这两个人大概都结束了，因为这种人就是挥霍的不得了，然后摆阔摆场面，可是其实是没有什么计较的人。所以如果你单纯说这是坏人，恐怕也太简单。一个小说家不能有好人坏人之分，只能有不同的人性之分。所以邢德全跟薛蟠其实心软，你看到如果真坏的时候，他真的可以整这两个小孩，对不对？那以那个年代他们的家族的权势，这两个小孩子可以整死的，他把人家未婚夫都打死的，薛蟠都可以做这样的事。可是他们也不是那么坏，他其实就是一时觉得我要这个东西，然后你让我脸上下得了台也就算了，这样好。说着他就把酒喝了，然后又斟了一碗来，这个邢大舅就勾起往事，然后就露出真情。你就发现他这一天的不快乐，不是因为这两个小孩，不是因为这两个第三性公关对他不好，是因为他最近手头比较紧，大概赌钱赌输了太久了，就跟他姐姐去借钱，他姐姐不给他，就是这个家族自己的私事。然后你也会发现说，所以亲如姐弟其实在这个权力跟财富当中可以闹翻脸。所以他们就讲，他说你不知道钱啊多么重要，你不要怪这两个第三性公关视钱如命。他讲的是他姐姐，他说我姐姐也视钱如命，为了那一点点钱可以跟我这个亲弟弟闹翻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 这两个第三性公关其实没有讲错话，多少的家族为了钱，父子、母子、兄弟告到法院多的是，我们今天一翻开报纸都是这种事情，就是因为钱。